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来看何时心意的女人，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的会幕一些物件，我们把它引到这个题目。如果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这个地方还有几份可以现在来拿。我们应该快要讲完了，也许再一两次我们就结束了。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许多人要强调男女平等，可是男女平等当然不是表示男女都一样，他们本来就不一样。无论是上帝造我们，或者有一些人一定要说是进化来的，总之现在的男人跟女人生理上不一样，心理上的那些特质也常常不一样啊。可是我们这个不一样并不使它变成谁是地位比较高的，并没有啊。我们也这几次我们清楚的讲，男人做头的意思并不是他比较高，也不是什么都要听他的，还记得我们讲的对不对？那我们继续讲一点姊妹们的特点。我要讲我们之前讲姊妹们的美好的特点，比方它像纽扣像栓一样，是可以常常在各种领域里面他们会成为一个连结啊。而且特别是那种心灵上的连结啊，其实男人常常比较注重外面的那种连结，可是女人会注意里面的连结啊，可是那是重要的。可是我们讲一点妇女也有的缺点啊，通常很能够扮演连结的角色的有很多是稍有一点年纪的妇女，年轻的妇女就不一定了。有的还是会，因为那是他们的应该要有的本性，如果他好好的顺服神的话还是会的。可是一般来说年轻的妇女比较容易争风吃醋，你不要说你不是这样就来反驳我的话，你不是这样很好。可是我讲的是比较起来比较多女人会这样，她们比较容易彼此嫉妒。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强调男人的肉体而不太强调女人的肉体，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就会觉得情欲上的罪是很严重的罪，那是男人很容易有的。我有的时候说那些被认为是先知的把人叫到前面去说预言，他如果前面全部是男人，他对十个男人都说你有情欲上的罪，那十个人里面至少有八个也许十个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先知。但是我觉得好像教会不太把女人容易有的肉体老我放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其中一个就是嫉妒。比方如果你发现别人家的孩子比你优越，比你的孩子优越，你知道妇女们很容易她自己的内心也很嫉妒啊，外面也常常会表现出来，或者去想办法找对方的错处、缺点去批评，或者就会在对方的面前说几句 好像是没有什么错的话，可是就是让人家觉得酸溜溜的这样，对吧？女人蛮容易讲像这样的话啊。男人的话，如果他发现别人家的孩子比他的孩子，好像有成就更优越，男人比较容易，他一样不服气，可他比较容易回头对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就是要他好好的上进啊。事实上，很多男人都是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儿女的，尤其是儿子吧。当然我说年轻的妇女比较这样，也许你也可以说那是包括了属灵上的年轻跟年长，也就是说如果你生命真的有成长，用来定义你生命成长，应该其中有一样就是你变得比较容易胜过这个老我，就是争风吃醋这种嫉妒像这样的东西哈，你能更能够管理你这种情绪，那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你会更有无私的爱哈，像神一样。男人要追求越像神一样有无私的爱，女人也需要这样，但是两者常常 approach 的道路不太一样哈。好，另外之前我们也稍微提过，会幕有一个东西，就是应该说有三个东西吧，在三个层次，从外而内或者从内而外，在三个不同的层次都有门，而那个门上面都有门帘啊，从外院跟世界的分别的地方有一个门，用那个门来区分你是在门内还是门外，你在救恩的门内还是门外。可是那个门上面有门帘，已经进了门内之后到了外院还会区分开来，有一些人会更进到更靠近神的地方，进到圣所，而从外院到圣所也有一个门帘，就是进到圣所已经生命好像可以使别人得到祝福，也殷勤的服侍等等，他生命有这样的造就在他们身上的人，仍然可以区分开来。有一些人他们侍奉的是殿，有一些人他们侍奉的是神，这是以西结书44章做的区分哦，就是一样在服侍，有的人他服侍的是殿，有的人服侍的是神，你能够了解这个区别吗？有的人他们就是用他们的那些工作做的事情，可能是对别人很有益处，对教会的建造很有帮助等等，这些服侍来定义他侍奉神。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明白不能完全用这些来定义啊，所以如果什么时候神没有想要用他们，把他放在一边，他不会觉得他错了，或者是就变成好像有志未深，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他不会，因为他服侍的不是这个，他服侍神，所以他知道他就是侍立在神面前就是一种服侍啊，那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从圣所到至圣所也有一个门，那个门也有一个帘子，不过那个帘子有特别的名称，叫做幔子。好，幔子啊，通往至圣所的路。无论幔子或者门帘，我觉得用它来讲到女人也蛮好的哈。女人常常被用来做门面，你知道吗？对吧？很多的商场或者公司各种企业，他们常常安排来做 门口的接待的很多都是女性啊，这个时候年轻的女性就常常比年长一点女性还更占便宜。那种比较多男人会去的商店，比方汽车公司，有可能用女生做门面，可是那些是女人才比较会去的商场也一样常常用女人做门面。那些穿着正派的衣裳，举止大方带着微笑又端庄的妇女，总是让人觉得很赏心悦目，叫人看了觉得舒服，会吸引人，所以拿他们做门面。我觉得上帝造女人的其中一个用意是这样。我不是只讲到外貌，不是的哈，或者只是这些外面的表现，这样外面的表现应该开班授课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可是圣经更强调的是内在的更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也许你可以看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有不少青年男女在他们的婚礼上面喜欢找到一些圣经的话，我发现比较多人会用到以弗所书的话，有一部分的人会用哥罗西书的话，我比较少看到有人会用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段话。其实这段话是很宝贵的哈，可是我今天不是在主持婚礼，不给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他只有第七节讲到男人了哈。可是就是这一，我们现在看这一节，一起来读好吗？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啊。所以我们说年轻妇女常常拿来当门面，像门脸一样，并不一定是要她的外貌长得女神级的很漂亮，不一定要这样，有的是在别的方面表现出这样子吸引人的地方，有的人很端庄很正直敬虔，另外一个人可能他的特点是很愉快，常常有笑容，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哈，很喜乐的样子。你知道吗？多半的女生，如果你经常有笑容，你一定会比你原来的样子多漂亮好几倍，你知道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哈。也许你长得不怎么样，可是如果你经常有笑容，跟你在一起的人不用多久，他们就会习惯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看到你很舒服。有的人是他们的特质是很乐于助人，而且会很细心的在一些小事上注意到别人怎么样，在这一方面通常女人比男人细心啊。所以这些不同的特质，但是一样都有这个效果。我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他是比较严肃一点的人，碰到他，像我们去他的家，有时候有一些事情需要去他的家，去他的家之前我们都觉得好像要在门口先亲近主一下才敢进去这样跟他配搭的另外一位宣教士比他小8岁，他就不太一样，他就是那种很快乐的样子，经常都让你觉得很喜乐的样子，笑起来也是就是很释放啊。有一次荣教师跟我说像他那样个性的人，他就说的方言常常可以有 很多种类的方言。他说我的方言，荣教授跟我说他自己的方言，从他差不多五十岁那一年，四十三四岁那一年，经历被圣灵充满，有了方言。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的就只有这一种方言。有一次我的母亲，我母亲都认识他们，我母亲有一段连日在沟子口喜安堂聚会，他跟我说，虽然林教士就是那个跟荣教士配搭林教士常常喜乐，也跟他在一起很快乐的样子，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荣教士。就说他虽然荣教士比较严肃，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区分说荣教士那样是比较好的，我想不是的，他们都一样的表现出有神的同在的不同的特质，那这些都有可能让我们受吸引，让我们碰到他们就容易使我们的心，我讲的受吸引是让我们的心会引向一些方向，而那些方向就是神的属性的方向。比方你会觉得更有一个敬畏的心，有的人会让你觉得更喜乐，有的人就是觉得满满的爱等等，那些都是神的属性，对不对？也就是这些人的生命就容易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看教会历史，或者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神的国度怎么样扩展，人怎么样得着祝福，我们常常比较多注意那种做出什么事工来带来比方更多人信主等等，而那些事工又常常主导人物都是男人啊。可是其实从初代的教会到今天，其实人受女人的影响而信主，因此在神的国度里面带来长远深刻的影响，绝不亚于男人带来的影响。光在福音书你就可以看见一个玛利亚就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对吧？何况福音书里面有好几个玛利亚。我的意思是说，我刚讲一个玛利亚，也许你跟我一样想到的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想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只要她在那里，旁边的人就会心就会整齐一点，我相信啊。可是还有伯大尼的玛利亚，对不对？抹大拉的玛利亚，后来还有一个耶路撒冷的玛利亚，我们最近逐日在讲使徒行传就提到啊。当然不止叫玛利亚的这些姊妹，还有一些别人啊。在保罗宣教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她怎么样影响了一个很有恩赐的传道人亚波罗啊。亚波罗在遇见百基拉之前就已经很有恩赐，而且服侍得很好啊。在他服侍中有一点缺失，他对真理的认识有一点不足，可能那一天百基拉跟亚居拉夫妇去参加他的聚会，他们那个时候在以弗所，保罗不在，保罗把他们留在以弗所，但是以弗所教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然后亚波罗在那里传道，很多人得到帮助，可是百基拉跟亚居拉参加完他的聚会回去的时候，百基拉就跟他先生说，你觉得今天的聚会怎么样，那个传道人怎么样？他先生说很好啊。百基拉说，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完全认识真理啊。我们请他到我们家吃个饭好吗？他先生说好啊。对不起，我刚刚这一段是我捏造的，圣经没写。不过这是很有趣的事，因为圣经很少有这种例子，就是在写一对夫妇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去，这已经很少了。 何况这对夫妇圣经还是把姊妹写在前面，你知道吧？啊，百基拉与雅居拉，百基拉是那个妻子，就在饭桌上，他就给亚波罗讲到神的道，他所知道的。亚波罗有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在饭桌上被圣灵充满，那是可能的。嗯，以后他讲到加上这一个，就变得更不一样啊。我加了一点想象力啊，就是圣经只是说，他就请亚波罗来，而且把神的道给他讲得更加的详细。但是我觉得我刚刚讲的事情有可能是发生过的哈。我自己亲自就认识有像这样的姊妹，以前我们在沟子口喜安堂的时候，有一位妈妈就是这样，她就是爱主也被圣灵充满，挺单纯的一个妈妈，因为很单纯，有时候会做出一些不一定最合宜的事来，但是她就是很单纯的爱主啊。有一位从菲律宾来的一位弟兄，年长的弟兄，也是很爱主，可是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他来到锡安堂追求，因为听见他们在那边的教会所说的，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就专程跑来台湾住了好几个月，认真的追求。这个妈妈就邀请他去他家吃饭。我刚刚在讲百基拉，就是用这个妈妈的这个经历做模型去说的啊，你知道吗？就在饭桌上，提到神的工作。就在饭桌上，那个弟兄就被圣灵充满。那弟兄亲自告诉我的，我们士林刚建立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不时的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告诉我说，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能力那样浩大的临到他，他的皮带挣断了，这个也了不起，皮带要挣断是很不容易的。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对不对？奥古斯丁，这个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可能最有名的神学家之一，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得救的，因着他的母亲，不是吗？当他为这个儿子，总是不肯归向主，而且又不太走在神的道中，而难过的时候去找了在那里的一个主教安布罗斯，就是安波罗修。那个主教听他讲完以后，就跟他说：“姊妹，一个有母亲流泪为他祷告的孩子是不会失丧的。”现在那个妈妈一边讲一边流泪哈。后来他没有活太长的年纪，但他活到有机会看见他的儿子归向主，他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儿子后来怎么样被神重用。我们讲过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是因为一群妇女儿更倾向于神的道的，对吗？本人约翰曾经活得非常的不好啊，非常的浪荡啊，他常常讲非常难听的话，粗话、脏话、各种咒诅的话等等。据说，连市井上面那些最被人家认为最污秽、最下作、最坏的人，都受不了本人约翰讲的粗话。可是主逐渐的把这个人的心引到他那里。有一天他走在市井街头，发现旁边有几个妇女在谈话。你想在市场上女人谈话会讲什么？可是那几个女人不是讲一般女人讲的那些八卦啊，这些东西不是的，他们在谈论主的事。本人约翰后来自己很清楚的讲，他看见他们透露出的那种敬虔、安静那样的神情，然后非常受吸引。 就靠近他们，询问他们，后来他们给他介绍一个聚会，虽然离他的城镇蛮远的，他以后就有一段时间，就每一个星期都会跑到那里去参加聚会，逐渐逐渐的更多的被引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连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注意这一件事。有的人认为列王记历代只写一句话，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写到每一个君王提到他做君登基做王的时候，通常都会提到他是像大卫一样存向神存诚实的心，或者不像大卫向神没有存诚实的心等等。可是很多君王，这些写列王历史的人，那都是先知们，他们都会加一句话说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这是很有趣的事，会特别注明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显然这些先知们都认为那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子跟他的母亲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多用了许多例子来讲到女人做门面，把人带进神的国度，是可以很带来很大的影响的。这是女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而无论你是怎么样的生命的样式，我刚刚提到几个不同的样式，可是都有神的属性在其中，也都一样能够引人到神的面前啊。可是这句话，彼得前书三章第四节这一段话，只要以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还记得吧？刚刚那段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啊。有一些圣经译本，他们有不同的译法，我们中文这样翻，但是像英文的译本，有许多译本都把这一段长久温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用一句话讲得有点特别，就是提到有一个隐藏的人在里面 ，the hidden person 啊，讲到隐藏的人，有几个译本都这样讲，也就是说，他强调那个姊妹们应该要留意你里面那个隐藏的人啊。NIV 没有用那个 the hidden person， 他用 the inner self， 也一样有那个意思，你里面的那个你的己，你里面的这个人啊。保罗就好几次讲到这个里面的人，对不对？啊，换句话说，神造女人，或者是进化来的也好，反正女人就是有这种特性。如果你比较相信进化论，你进化成一个女人，你应该知道你仍然就是有这种特性，就是你多注意内在，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有很多是从内在出来的，你不要忽略这件事，那个常常没有那么外显，很快就看到，可是它常常带来更大的影响，更大的能力啊。也就是这段话，彼得的意思是你如果留意装饰你的内在， in due time 总有一个时机会来到，就会彰显出来啊。所以也有一些圣经译本强调，就是这个里面的温柔安静会带给妇女永不衰残的动人跟妩媚，有的译本是这样译，你知道吗？啊，我觉得姊妹们都应该知道这个哈，你不要要用各样的玻尿酸或者别的来延长你的美貌哈，可能圣经的这个说法会更好一点，你多注意里面温柔安静的心，会使妇女具有永不衰残的动人妩媚。 但是妇女们都很自然会关心的是，关心岁月减损她的美貌，可是神有这样一条道路。这个提到妇女用温柔安静，也常常会被人误会啊，甚至因此让一些妇女很不以为然啊，认为谁说我们就应该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温柔这个字的认识有一点偏差，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字能够表达出圣经里面用希腊文来写的新约圣经讲到温柔的时候所表达的含义，英文也一样没有啊。英文有一些用 meekness 来讲到温柔，一样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就是比讲话就是柔弱一点，或者是声音要小一点这样啊。可是温柔并不是这个意思，希腊文里面的温柔不是这个意思，而神拣选用希腊文写新约圣经。当保罗是很熟悉希腊文的人，我想希腊文可以算他的母语。当他多次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温柔这个字，甚至在写圣灵的果子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圣灵的九个果子之一。当他写这个字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着希腊人提到温柔的时候的含义来写的，而不是按我们今天对温柔的定义来写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啊？在那个时代，希腊的时代，我们留有不少的文献留给我们啊，其中包括很有名的希腊时代的三个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一些文章里面提到温柔这个字的时候，他也很注意这件事，他也很注意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含的意思，所以他对这个字做了一个更清楚的诠释。他说什么是温柔呢？温柔就是不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啊。那就跟我们原来想的温柔那个样子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有学者用另外一个方式诠释它，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温柔其实意思是一只驯服了的野兽啊。换句话说，他不是用狮子或者狼熊来跟兔子啊小绵羊啊做比较来讲温柔是这样的，不是的。驯服的野兽意思就是狮子也可以成为温柔，狼也可以成为温柔，马也可以成为温柔，如果它被驯服了的话。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女讲得很好，她的温柔的意思就是一匹良驹啊，在战场上急速的奔驰，忽然在主人的一声令下，虽然他诧异，仍然立刻停下来，那就是温柔的意思。那个秀你用这种方式讲啊，让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女人的安静温柔并不意味着就是叫你就说话要细声细气的，并不见得是这个意思，有可能包括这个，但是并不是一定要这个样子。更重要的是，也就是这里讲，里面存着温柔安静，而不是表现在外面的那些事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我觉得男人比较容易学会这种温柔，女人比较不容易。可能女人天生就是比较不会很暴气的讲话做什么事，而且整个社会的影响也使她觉得那样好像是不对的，所以当她要越过这个来表现这个的时候，比较容易表现的极端。可是男人没有这种束缚，没有这种社会给他的压力， 或者甚至他的本性就已经有这个，他比较容易同时表现出这样，就是可以很坚定很有力量，可是其实里面仍然是很柔和谦卑的，那是可能的。也许因为这样，所以圣经才是特别要女人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关于女人，我们来讲一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哈，可是是今天这个世代在教会里面仍然还继续带来争议的一个东西，就是女人可不可以做领袖，可不可以被爱慕，可不可以讲道。才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美男浸信会，美国的最大的教派之一，美男浸信会，美国南方的浸信会，一个大教派，拥有数千万的信徒，他们更加的凸显出他们的一个法规，强调不给女人按摩。所以在过去被按摩的，在浸信会里面被按摩的女人都被撤销牧师的身份。其实这个不是他们最近才有这个法规，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吧。他们收回以前有一段时间他们为女人按摩，他们收回那一件事，要求女人不可以按立为牧师。可是有可能没有那么严格的实行在教会里面，最近发生的事件是他们忽然觉得要严格的执行，以至于在美国的浸信会里面最有名的教会之一就是华里克牧师的马鞍峰教会，知道吧，写标杆人生的那个马鞍峰的教会的牧师华里克牧师，对吧，我没有讲错吧，是他的教会。他们因为无法接受美男浸信会这个要求，也就是他们不愿意撤销女人牧师的资格，所以他们退出美男浸信会，也有别的教会跟着退出了。嗯，其实不是只有美男浸信会这样，还有别的教会，英国的弟兄会，我们华人中间的召会，都是在这一方面非常非常强烈的有这个主张的啊。吴永长老的地方教会，他的许多的神学观包括教会体制都是仿效召会的，所以他们也一样，他们教会的长老没有女长老。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可能有一些教会有一点改变吧，但是至少早期他们都是这样，可能还有别的教派是这样。他们会引用圣经里面一段话，特别是这一段话，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如果圣经真的有这样的话，那我刚刚那一段话就很不应该了。我们应该说美男浸信会召会他们才真的在遵行神的道，对不对？但其实不是这样。在这里的讲道这个字几乎只有整个新约圣经那个希腊字只有在这里被翻译做讲道，所以有的人认为那是当时翻译圣经的人的偏见，把它翻译做讲道。这是华省第二任院长林道亮院长，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而且是一个新旧约都是非常杰出的神学家。林道亮院长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里的讲道这个字原文用的字眼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几乎都翻译作教导， 我们中文和日本比较常翻译的教训了、啊。其实现在用教训这两个字，我们的感受比较没有真正原来原文要表达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教训的意思就是说训斥人的意思，可是它其实就是教导的意思哈、啊。和日本圣经有时候翻译的教导，有时候翻译的教训啊。所以林道亮院长认为提摩太前书这段话大概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结束的地方，他说这段话是在讲家庭而不是在讲教会。他意思就是说在家里面保罗说我不许女人教训她的男人，也就是用教训的态度来对待她的丈夫。林道亮院长还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说这整段都是很和谐一致在说的嘛，到了最后提到女人生产怎么样怎么样，林道亮院长说女人是在家里生产不是在教会生产的，所以这段话不会是指的教会说的，是在指的家里说的。另外一个提到让人家觉得女人不能讲道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十一应该说十四章了、啊、因为他说在会中女人都要闭口，记得那个话吗？啊，在讲聚会里的次序的时候。可是同一卷书保罗在前面一点他说女人讲道或者祷告的时候如果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显然保罗没有说女人不能讲道，对不对？否则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妈妈跟孩子说你不可以吃糖，这个糖你不可以吃，然后接下去说你吃糖的时候要把嘴擦干净，那、啊、就不可以吃糖了，还有什么擦干净这一件事了？所以至少我不觉得圣经有明确的话语禁止我们让妇女们讲道让妇女们做领袖，并没有。虽然我个人还是觉得在很多领域里面女人有可能比较少人表现出能够做行政上领袖的那样子的特质，但是我并没有觉得都这样啊，而且有的人还可以随着他更加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长老练变成更可以做领袖，那也是可能的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故事，在伊丽莎白二世之前她是英国做王做最久的一个女王，63年啊。她42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去世，她的丈夫跟她同岁，丈夫42岁就去世。丈夫去世之后，她那么依赖她的丈夫，那么爱她的丈夫，所以她丈夫去世以后，她就从英国的公开的场合完全退隐。你知道英国女王不可以这样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君主宪政的时代了，就是真正英国的领袖是首相，可是女王君王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她就是这样退隐，然后常常唯一参加的事情是有以她的丈夫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纪念的一建筑物盖好之后他就会出席，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就表现得很不像领袖啊。全英国人大家都很气他这一件事情，差不多很讨厌他这样啊，批评他。写他传记的人提到20年后他60岁以后，他活到80岁了，活到81岁的，因为他好像18岁开始做女王的样子。 二十年后，英国人已经完全忘记这个女王过去的这些让人不满意的事，她成为有史以来最被百姓尊崇爱戴的一个君王，一个领袖，而且她也做得非常好。一直到今天，你读英国的历史或者有关系的事，你知道英国人仍然是非常推崇维多利亚女王的。事实上，她是在英国最全盛时期做王的，而且做王那么久啊，所以年纪大一点会有帮助。不是年纪大一定会这样，但是年纪大也有可能使得生命变得更老练，就会不一样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就着统计数字来讲，女人的特质确实比较不容易做很多领域里面做领袖。但是我觉得那也要看我们对领袖是怎么定义的。圣经其实没有对领袖做出定义来，做出这种明确的定义。就像会幕里面，你要说哪一个才是领袖，哪一个物件，很难说啊。那个木板或者是所罗门圣殿的柱子好像是支撑的，好像应该是领袖，可是不见得，因为有另外一些东西，如果没有它，会幕也不成为会幕。我们用这样来思考，就是这几次我给大家讲的，比方如果男人对于女人有这种廉洁的功用，能够真正的加以肯定推崇，而且事实上你应该把它推崇到像领袖的位置上，因为它那个带来的影响就像一个领袖会带给一个团体的影响一样，对吧？你现在看，没有连接好，整个会幕就轰就松了，就垮了，跟柱子的意思是一样，不是只有柱子在支撑那个纽扣，那个栓子等等都在支撑这一件事。所以如果你对领袖的定义做一点改变，让它变更实际来了解它的功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说女人男人很合适做某一种情况里面的领袖，女人很合适做另外一种情况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事情的时候的领袖。你把这我刚刚讲的这些话应用到一个家里面去思考，可能会更容易明白这一件事。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在家里面怎么样各自扮演，我是指的那些做得好的，合神心意，照着神的道去行的人，他们怎么样各自在他们的家里面扮演那个支撑的力量，那个非常重要的带来影响力，带来扶持，带来建造的那个影响力，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同等重要的。男人跟女人平等，应该用这个角度来了解，而不是女人要做男人做的事，男人要做女人做的事才叫做平等。可以接受我的话吗？我在讲义里面写了一些东西，我不在这里多讲了，就提到圣经有些例子讲到女人教训她的丈夫等等，或者是对她的丈夫说话的态度是神不喜悦的啊。有学者说我们要造一个配偶帮助她，这句话有的学者觉得那里面有一个意思是我们要造一个懂得跟他说话的配偶帮助他，这个想法很好。所以做妻子的懂得怎么样跟丈夫说话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门艺术，其实丈夫对妻子当然也是一样。我在讲义里面也写了一些关于外貌，这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跟里面的事，我讲了一些例子哈，一个就是雅各的两个妻子莉亚跟拉结， 拉结比较漂亮，可是圣经很忠实的把他们两个人各自的遭遇写出来，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们两个人都一样过受苦的生活。可是拉结显然比较不属灵一点，你记得他偷他父亲的神像，跟雅各在一起20年了，没有受他的信仰太多影响，居然偷他父亲的神像，很不可思议啊。可是利亚也一样有他的缺点，他们两个人都有刚刚讲的争风吃醋、嫉妒这些东西在里面，这样就比赛生小孩啊。可是圣经在一个场合里面说，看见利亚被她的丈夫所轻呼，就说神应允了利亚，就使她能够生出第五个、第六个小孩吧。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提到，经过一些拉结，经过一些不容易的过程之后，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对吧？神对待他们就这样，但是两个人遭遇不一样哈，而两个一个漂亮，一个不漂亮。我们今天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回头看，你没有办法区分说那个漂亮的拉结，后来他的一生比较幸福美满，你没办法这样说，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学习，今天不要用我们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或者是世界上很表面的感觉的呈现出来的样式来推崇美貌，或者来追求美貌。我们提到姊妹们能够蒙恩，不但跟美貌没有绝对的关系，也跟他们的才干成就没有绝对的关系。并不是说你既然没有美貌，那就在才干上面更加的努力，以至于能够证明自己等等，并不是的哈。我们应该证明自己的应该更多是另外一些东西，一些跟神的属性有关系的东西。我很喜欢我的牧师当年他这样的诠释圣经，他说那个伯大里的玛利亚不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没有像他姐姐在厨房忙碌工作招待耶稣，记得吗？但是姐姐就很不满意，抱怨他哈。可是主说他选择上好的福分，反而称赞玛利亚。而我的牧师荣教师这样诠释这段经文，他说他猜玛利亚不太会做家事，然后他选择他比较会做的事情，好好的靠近耶稣。我进一步发挥，我觉得主的母亲玛利亚有可能也不见得是多么有才干的人啊，他出生蛮卑微的，对吧？虽然算很多代上去他是大卫的后代，可是经过那么多代，我想无论在外貌才能各方面，有可能基因已经是没有那么直接明显的传承了啊。事实上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可能也不太容易做到像玛利亚这样，他听见一件事他不会立刻做反应，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对吧？你看过哪些很聪明的人会这样做？不太会。如果一个聪明的人会这样做，我觉得那个聪明的人有可能都是有相当年纪的人，也就是事实上是他的生命的经验，而他一路上做出的选择使他生命变得老练，他的智慧就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他的智慧就跟他会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结合在一起了。 就像那个教人家成功之道的人说，你要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是你要要什么，要反向的思考，要以终为始，用最后的结局回头来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玛利亚确实在年轻的时候就会这个，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不是太有才干的人，我不知道了，可是有可能。但是至少我提醒大家，我们应该要更注意的是什么，可能不是美貌，注意是蛮好的，但是不要太注意，注意才干也很好，也不要太注意，可是你应该不嫌多的，更多的注意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或者像诗篇四十五篇讲的，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记得吧？我们之前在讲男人的时候引用过这篇诗篇，诗篇四十五篇前半段大概第九节以前吧，讲到男人，后面讲到王女，讲到女人的这一面。十三节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这是另外一个中文这样翻译，很多的圣经译本不是这样翻的，而是就直接用他原来的话说王女在里面极其荣华，里面有可能可以指的内室，所以讲宫里是没有错的，可是更强调的是我们生命的内涵。对，这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但是我希望你记得这一件事。我们提到女人应该有温柔的标记啊，那个温柔的含义是什么，并不是说话要细声细气或者任凭男人欺负她都不要讲话才叫做温柔，并不是的啊，而是我们讲的柔中带刚的那种柔，急速的奔驰，在主人一声令下，虽然诧异，却会立刻停下来，一匹驯服了的野兽啊！我们不是常常说，驯服了的马在战场上有用，但它并没有变成猫，对不对？它仍然是马，很有力量。女人也可以这样。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153首，宣道诗153首。